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虽然软体工程师的你呢，基本上大部分我们都会在公司先从写程式开始，然后可能会慢慢的晋升，然后可能甚至变成经理，经理可能带你整个部门，甚至到后面呢，说不定我就自己开自己的软体公司哈。但是现在 AI 时代来临啊，非常非常多的程式啊工具都推陈出新啊。那假如说你是软体公司的老板，那面对这一波的 AI 浪潮，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转型的部分。那到底要怎么样转型才好呢？所以这次呢，一样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台湾电商顾问的 Tessa 董事长，还有兼台湾青年职涯创新协会的理事长陈贤立，贤立哥来分享这个主题，帮我们来解答一下软体公司啊，在 AI 时代下的一些数位转型的一些建议。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贤立哥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嗨，大家好。
那我一样，其实我们上一期已经科普过，不是科普啊，介绍过贤立哥了，我就还不免俗的再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随着听众越来越多，还是介绍一下来宾。那我们的贤立哥呢，是 Tessa 的董事长，跟台湾青年职涯创新协会的理事长。那之前也担任在那个电动集团的凯洛媒体担任商务长，在富盈的数据担任董事长跟执行长，也在灿坤担任 3C 的营运长，在特力也担任过所谓的商务部的协理，还有在成品也担任过我们的采购的主任。而且媒体的报道非常多，像商业周刊、数位时代、天下杂志、三十杂志等等，很多很多的媒体的报道这样子。那可以再请我们贤立哥再稍微补充一下你自己吧。
嗨，大家好，我是 Andy 陈贤立。那基本上 Google 陈贤立这个名字，大家就看到我是谁了啦。
是。
那我自己做过很多零售、电商、电信的产业。那后来也创业做数据服务，然后电商跟品牌，然后现在有顾问公司，所以跨的行业比较广。那软体公司方面，我自己富盈数据算是我创业的一个项目嘛，所以也算软体服务公司。那我现在自己手上有大概投资了一两个这样的软体服务公司，所以大概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了解，所以今天请我们的贤立哥来聊聊这个主题，真的是非常的适合，因为贤立哥也雇佣过非常非常多的公司，那软体公司其实也是很多的。那我们就拉回来讲讲这个主题哦，在 AI 时代下，原本有些公司是靠一些数据或者是工具去做一些营运的部分，可是 AI 来之后，可能马上很多东西都被 AI 取代了。那我就想问一下贤立哥，你雇佣过这么多的公司，你觉得啊，软体公司在AI 时代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我们又要怎么去面对跟解决这样子？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资讯大爆发的状况哦，因为 AI 发展的关系，所以软体工程师的发展跟前景，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非常看好。
因为所有的公司都需要软体，所有的营运都需要工程师去完成这些所谓重复的项目。甚至是不重复但是靠 AI 可以运作的项目，所以首先当然是软体公司的定位就要跟过去不同。
定位，
过去的软体公司定位是客户，就是甲方嘛，甲方想做什么呢，就交代乙方，乙方就透过需求访谈把规格写好，然后写扣，然后完成验收上线结束。那也必须说这样的形式比较像是任务制，那这类的形式其实比的是什么？比的就是你的品牌力，比的是就是你写扣的能力，比的就是你效率管理的能力。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软体都混在一起了，所以同一件事情可能用不同的软体都可以达成，那不同的事情可能用一个软体才能够达成，所以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状况之下，所以软体公司的命题跟定位慢慢的我觉得就是顾问公司了。
顾问公司，
对，透过以顾问形式让甲方的客户可以理解他到底缺乏什么，让他理解他目前的效率可以在哪里提升，他才会开发嘛，他才会提供软体开发的需求甚至是优化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变成是一个从软体开发公司变软体顾问公司是一个必要性的选择。
嗯，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我们是软体公司，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顾问所谓我们的甲方呢？有没有给一些建议这样子？
不同的软体公司在面对不同市场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应对嘛，这我相信过去就是有案子就接的状况是很多的。
对，
那现在以顾问公司来看，如果要转型成顾问公司， 那垂直领域是很重要的。
垂直领域，
例如说我专门做餐饮类，所以才会有 OCA，
嗯，
会有 iShift，
嗯，
那我可能专门做工业流程管理类，就会有类似像工业互联网这样的公司。所以也必须说，你先得挑一个你最想要做的垂直领域。那这个垂直领域就有很多 domain know-how，
对，
所以累积这里的 domain know-how， 累积这边模组化程式的能力，就会是成为顾问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发展。
嗯，
对，所以我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软体公司的发展就不会只是说我接案子的费用，甚至连咨询的费用，甚至连之后长期维护跟辅导的费用也都会存在。
了解。
对，
所以说以前不是说甲方说你要开发什么就开发什么，现在可能是你要切一个专业的赛道。刚刚翔哥讲餐饮也好，零售也好，怎样都好。那我想问一下，身为一个软体公司，我要怎么样挑哪一个赛道可能比较适合我？
其实都没有最适合的、
嗯、
只有你喜不喜欢跟你要不要累积的。
嗯，
为什么不需要？我补充一下刚刚的一些说法，就是说为什么要从一个接案的形态变成顾问的形态，是因为接到案子就是结束的时候啦。
嗯，
对啊，因为你接完之后就是把它完成就交付完就结束了嘛，所以接到就是结束。可是呢，如果是一个软体顾问公司的形态，接到才是开始。
对，
因为你给他更多建议的时候，他就会持续的开发，持续的维护跟优化。那至于说哪一个赛道，其实只要客户存在，那个就是一个好赛道。那至于说选择的主题跟赛道什么做，我个人的建议啦，但不见得是所有都适用哈。就是我个人建议是，越小越好，
一样是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因为、嗯、这个市场哦大到不得了，所以呢，你选择一个超小的赛道，你就会是那个市场的第一名。
是，
那所以我说切割主题的能力要越小越好。
嗯嗯。切个主题能力要越小越好，然后去在这个赛道取得你的第一名。
对，没错没错，知名度蛮重要的、啊、尤其在资讯时代，品牌跟知名度会是消费者或是所谓客户找到你的唯一方案啦、啊、
嗯哼，
否则怎么比较呢？无法比较啊。
了解、嗯、所以你可能就在单一的小领域赛道，知名度你是第一、嗯、就更容易被看到，就可以再延伸其他的项目。
而且做软体顾问公司跟做软体开发公司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软体顾问公司你会跟着客户一起成长。
嗯，
所以当你的赛道选择的越小的时候，当客户成长，你赛道自然就变大了，对吗？像王品以前卖牛肉，现在什么都卖啦、
嗯、
那 suppose 如果你是跟着他走的，以前可能是从单一客一客的套餐，现在变吃到饱，那你的软体开发一定也不一样嘛，
是
定位系统一定也不一样嘛。所以我必须说，当你选择了一个小小的赛道，而当客户成长，你就会跟着成长，那那个赛道其实不小。
嗯，就是跟着客户一起成长，而且只要客户存在，你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声音可以做。
当然当然。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贤一哥说我们开公司的伙伴老板们要从接案公司的思维变成是顾问公司的思维，那顾问当然是一门 know-how 啊。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你会给一些软体公司的老板怎么样建议去他想要担任顾问好了，你会给他什么样建议让他在顾问的时候做得更好？
我觉得这就是很实际啦、
嗯、
就这个问题非常的难解，但其实也很好解、嗯、其实就是在你公司的部门跟同仁里面要多一些文职的人员。
多一些文职的人员哦，
就是不是工程师的人
哦，
例如说他是真正的曾经在业务前端做过业务的，那这种人呢，其实更了解市场的时候，你可以给出去的解决方案就不是程式解决方案，而是商业解决方案。但是呢，他必须程式开发或程式辅导的辅助的方式而让他解决。所以在部门内或是公司内，如何有一个类似像这种所谓的参谋团啦，或是这种所谓商业顾问团啦，都是变成顾问公司一个很有效的方法。那你说这些顾问团或商业辅导的这些团队的不同背景的成员需要很资深吗？我说实话不需要，他只要比你资深就可以了。
比你资深就可以。
对啊、嗯、因为行业也是这样嘛， 你面对客户，你只要比客户资深，那客户就听你的、
嗯、对
对，所以逻辑上来说并不需要请什么，我们要请什么大神啊，或者经验要十年二十年的人，不用不用不用、
嗯、
我们要做的事情反而是说我们选择赛道，然后这赛道找有经验的人， 那这个有经验的人看你要做什么样的客户，客户有五年经验，你就找有七年经验的人啊。嗯嗯嗯。客户有十年经验，你就找十五年经验的人。反正呢，我有一个理论哈，这虽然跟工程软体公司无关，跟工程师无关，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理论叫做：你要做第一名，你要考几分？其实你要考第一名，就比第二名多一分就好了。
对。
所以只要搞清楚第二名几分，你一定很容易考到第一名啊。
对。
对，所以逻辑上来说，不需要发展出什么开天辟地、轰动世界的软体公司、软体程式，你只要比第二名多一点效率，比第二名更 CP 值高一点，你就是好的顾问服务公司。嗯
哼哼，了解。所以就是这样讲，刚刚学英哥讲的，就是你要考第一名呢，只要比第二名那个赛道、那个市场第二名多一分就好。那假如那个赛道大家都五十分。那我只有六十分呢，没有，你去那时候你就第一名了。
是啊，是啊，
直接变第一名，
很有趣吧？
对
对，其实观念改变，其实在商业模式上的转型就会改变。
是，
那你得到的商业利益的价值就不一样，因为你愿意给第一名的溢价空间，给他的费用其实是高过第二名很多的。
对，就讲到我们刚刚的一个话题，那 AI 时代下软体公司的一些挑战跟一些调整。那刚刚前面可以讲到转型嘛，因为选择赛道那。身为一个软体公司的一个所谓的 owner， 他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他可能要转型。那贤力哥也辅导过非常多公司在数位转型的上面的一些经验，那可以请我们贤力哥分享一下，你觉得软体公司啊，在所谓的数位转型上应该最要注意哪一些重点？
刚刚其实讲了一个，我把它延伸上去，就是关于人力的部件，你要有多元的人力，而不是只有工程师的人力。
对，
那这里面会遇到的问题，表面的问题是如何招募，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因为一个业务、一个企划来到软体公司，他可能会不习惯软体公司的管理方法。那这时候管理模式会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那这个就真的是老板们要去思考，你要多多去学习说这些管理理论啦、组织行为学啦，这些东西是必要的。
对
对。第二个是商业模式啊，我们讲说其实就是所谓的收费的模式或是利润的模式。过去顾问的形态或是商业的形态都是接案嘛，那其实以软体来看，因为跟客户绑得这么死，你有没有可能因为协助客户的生意开发而跟客户有分润机制呢？其实是可以的嘛。像我这两年有投资一个广告平台的投放公司，那他就是开发一个优化的广告投放系统。那我们的做法是什么？我们不是收月租费，我们收的事情是你在上面投放的绩效如果比原来好，中间多的部分我要分。那对于客户来说，是多做我们才会多付我们钱。那如果做不好，搞不好连一块钱都不用付呢。所以怎么样让商业的行为的绩效跟软体的绩效能够达成一致化，你自然就可以分享这些软体发展出来商业绩效跟利润的分润结构。那以模式上来看，这样才会更长期，而且这样才会越做越省力。否则你会变成是你开发完了卖掉了，或是顾问一个两个三个啊，哪一天你客户不见了，或是客户不需要你了，或是你想要去环游世界，你就没钱赚了。所以我常说要有被动式的收入，其实软体公司也应该创造自己被动式的收入。
嗯，刚刚贤英哥讲，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多元的能力，你可能有顾问或者是文字人；第二种是你要改变自己的一些商业模式，可能跟着客户一起成长，就有点像是贤英哥常讲，就是开水龙头的，你不要搬水桶，做生意不要搬水桶，可能要选择开水龙头的方式。
没错没错，我有一个理论哦，就是拿水桶去提水，没错啦，就是 一桶水很多嘛。可是你提一桶就是一桶嘛，然后中间提完一桶就归零了。可是你把水龙头打开，就算每天滴个十几滴，但是你开100个、1000个水龙头，那累积起来是长长久久的啊。各位，漏水的水比那个我们用的水搞不好更多，对吗？所以逻辑上来看，水龙头模型跟水桶模型，我就比较喜欢水龙头模型的商业模式，而且那样比较被动，你只要不要去关掉它，它就会持续给你钱。
嗯，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接案公司可能就比较像水桶，刚刚说开始就结束，因为接完案就没有，又要再开发下一个。然后呢，可能顾问的话，顾问的好就像水龙头一样，像刚刚讲的，贤英哥讲的，你在 广告公司这边参与的一些分润，就是都有长期的被动的一个收入，这样子去改变自己的商模，这样。
没错，没错。
对，
所以才会越做越轻松。
是。
我们开公司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有一天不工作吗？
哎、欸，这样讲也对哈。
创业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想上班。
嗯，
其实不是，创业的目的是不想要继续工作，不管是帮别人上班还是帮自己上班。
嗯哼。
所以逻辑上来说，各位软体公司的老板们，我们开公司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不要再继续工作了，
嗯哼，
不要再继续上班了。
对，
这样才是我们创业开公司的目的嘛。而且软体才有长期性。
对，
那现在是一个井喷，我们想说是一个 AI 时代下井喷的状态，刚好趁着这个时间点多元发展的时候，发展一下商业模式的转型，发展一下团队多元性的培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那我想再追问一下玄力哥、哦、那你刚刚说商业模式很重要，那你会怎么样建议所谓的软体公司的老板在哪一些地方可以学习到更好的商业模式的精进？
请我当顾问、
啊、没有了、欸、好，我把连接放下面啊，本集连接玄力哥的顾问连接、
啊、开玩笑。 我必须说，你选择赛道之后啊，你要积极去认识这些赛道优秀的厂商。
哦，认识这些优秀的厂商。
例如说你选择餐饮业，你当然要想办法去认识王品啊，你接不到王品探子都无所谓、嗯、但是呢，你认识了他们内部的人，他们的高管，他们的中阶主管，甚至是前台营业人员，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公司为什么一年是一两百亿的公司。那你拿一两百亿公司的经验跟眼光回来帮你的客户做一年几千万的案子的时候，你觉得会做不好吗？所以软体公司的负责人们跟高阶主管们，其实要真正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开发软体，
不是开发软体，
而不是或是照顾团队，而是去外界接触更多属于你这个赛道上的优秀的公司。
嗯，我这样感觉给大家很多收获，因为很多软体公司说，我写code能力很强啊，超强啊，应该就很多人买啊。可是玄力哥给大家另外一种建议，你要去更了解你想要做的那个赛道、那个市场，比方餐饮好了，那你就认识他们的龙头，像王品，没有做到生意没关系，至少认识。了解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大。
嗯，我再举个例子哥就更懂了啦，就是你开发了一个超级厉害的钓竿，但你去钓鱼的池子没有鱼，你是钓不到鱼的，你知道吗？不是钓竿问题，是那个池子没有鱼。我带着竹竿去一个满是池子满是鱼的池子，我随便勾随便倒，那我的竹竿难道会比你的钓竿厉害吗？不是嘛，但我肯定我带走的鱼比你的鱼多，因为你在一个没有鱼的地方钓鱼。
嗯，
所以我觉得一样嘛，选择大于努力嘛，所以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对，选择大于努力。那我想再问一下玄力哥，选择你刚刚说要认识该赛道的顶尖的人哦，那你会建议他们要透过哪一些方式跟管道去认识这些人呢？
嗯，很多商业性社团啊，
商业性社团
然后我有参加 BNI 嘛，所以就会认识到很多不错 的老板。
是，
那很多人会参加青山会啦、狮子会啦、福伦社啊，我觉得都很好，
嗯，
都很好。就是这些商业性的社团，其实卧虎藏龙，
嗯，
其实我觉得都应该积极参与，
积极参与。那我想再问一下，那当然我们身为老板，我们很多事情，那我们大家积极的，刚刚像前一个讲积极参与的商业社团，或者是任何的一些团体去认识的，那你觉得你会给一个软体公司的老板一个建议是？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因为他本身可能就很忙了，要管人，可能自己还要写code，然后再认识了，你会怎么样给他在时间管理的建议？这样子，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啦。
嗯，
不过，你说很忙，我相信那个这些大老板一定比你更忙。那个科技公司张忠谋可能比你更忙，郭台铭可能比你更忙，所以你不要说你很忙，这样很好笑。这样，好，所以。忙不忙其实是时间分配问题啦，所以优先顺序的选择蛮重要的。
嗯，
那专业的工作或是说可以例行性的工作，尽可能就是切割出来让别人做，
切割出来让别人做。
那不能够复制的，例如说人际关系的累积，这没办法复制。
嗯，
我就建议自己做。
对，
那团队的管理他没办法复制，那我就建议自己做。
是，
对，
了解。所以说不能够复制，你就是建议自己能够可以外包给别人的做，比方说写code、写程式、写文案这种，哎呀，反正可能别人可以做，就
可以复制的，然后可以集合的，我都建议给别人做。
可以复制、可以集合，都给别人做。
对，
剩下的就是不能复制不能集合就是留给自己做，
没错，
所以你要更花钱在这些事情上，
在一些无形的事情上，
在一些无形的事情上面，
对对，例如说花更多时间思考这些事情
花更多时间思考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
了解。那真的很谢谢我们贤一哥给我们多这么多的建议哦。那针对这个主题啊，软体公司在 AI 时代下要做一些所谓的公司的数位转型，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想要补充的但我还没有问到的部分？
我有一个那个活动跟学习的顾问公司嘛，那也欢迎大家就是把你自己跟员工都带来参加，
是
员工的进步就是你的进步，所以呢为什么要常做内部教育训练？那老实说啦，内部教育训练通常做的不会好，因为菩萨在家里不会灵嘛，菩萨在庙里才会灵，
没错，
所以要一直而教。那所以像我做的像 Tesla 在台湾电商创业的联谊这个协会顾问公司里面，我们其实就常常帮很多公司做内部教育训练。那我们内部教育训练并不是我们去他公司，而是请他来参加课程跟活动。那这个课程活动也不是为你专门办的，所以在现场上会遇到更多不同公司的人。那其实你的伙伴们、你的同仁们就可以跟其他公司人交流，而带回去更多的人际关系跟技能。
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借助外力的管理方法。
是，
但当然不见得只有我这里啦，很多地方都可以。
了解。那我再想问一下，那刚刚贤英哥讲到 Tesla 部分，那假如说一些我们想要参与这些计划活动的话，可以哪边找到 Tesla 呢？
请上网搜寻 TESA，
TESA 就会找到了。
那个到时候威翰一定会在留言下面把网址跟资料放上去嘛，对不对？
那是我的 SOP 啊。那我就把资料放在本集下面，然后欢迎大家有兴趣，让你的同仁跟认识不同公司的同仁，带来更多商业上的成长，这样子。
嗯，是的，是的。
那很感谢贤英哥今天来到现场分享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